好，那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32章。我们读32跟33两章。好，那我们继续来读。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义公所判报公义的不义处，又向河流对立，向大海时的
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他必须告诉他的保障是磐石的精灵，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的眼必见王的种类，你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金香的事，自问说，祭树木的在哪里呢？平共营的在哪里呢？数树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来，言语呢喃，你不懂得的。你要看锡安，他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用法术，绳索一根也不折断。
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作为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羊入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设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我为我的，也不能扬起头来。那时许多古来的被分的、缺腿的、把猎物夺去的，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
好，那么呢？这个三十二章开始呢，他会在当中讲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个公义的王所要带来的那一个情境啊，公义的王所要带来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从公义来，那么借公平掌权，这是第一节。那么呢，这一个公义的王来的时候，那么接下来他讲十五节啊，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回田，回田看如树林。所以他在讲到有一个公义的王啊，所要带来的啊，再来的。所以这个王他的啊，整个管这个国度的原则是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就是有一个义的国度会领导啊，义的公义的国度会领导。那么呢，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有一个成为啊万民所倚靠的人。他像一个避风所，就是当暴风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他那里躲避，像一个避暴雨的隐秘处，当雨非常大的时候，你穿一个躲避暴雨的隐秘处。那么像你在干旱的时候，它有河流涌出来，那么在疲乏的时候，它像大磐石，让你影子可以躲在啊，你可以在它的影子底下。那么这几样都是在讲到，那么呢，他使那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安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得安息。有一个王来，对不对？哦，那人活在什么？活在劳苦重担当中。所以人活在劳苦重担当中，那么人在当中很辛苦啊，像这个干旱之地没有水啊，像这个你走在那个旷野非常热，对不对？好，没有一个树荫可以让你在当中怎样歇息，好歇息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对不对？你可以躲在它的什么影子底下，好在当中还可以得到一些凉爽。所以他用第二节来形容 那一个啊，将来要来的一个啊，公义的国度，那一个公义的王，啊，借着公义公平掌权的，可以让人在当中得着安息，得着啊恢复，得着恢复啊。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所以第三节就是针对啊，前面我们讲过的，这百姓由心蒙的子由，对不对？耳朵发沉，是不是？啊，眼看不见，耳怎样？啊，听不见。可是呢，这个公义的王来了以后，这个义的王来，他使百姓恢复的，眼可以看得见，不再昏迷；耳可以再听闻，就他可以再领会的，可以再体会的，哦，可以再体会，可以再领受的，哦。那么冒失的人，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哦。那么冒失的人啊，明白之事，他就可以了解。冒失就是有一些冲动的，哦，或结巴的人的舌就是啊，有些在跟人在谈论啊，在当中啊，非常有阻碍的，现在变成非常的啊清晰畅通，啊清晰畅通。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啊，这几节的经文啊，我们通常不用字面的意思去解，知道吧？啊，不用字面，因为这两节啊，四五两节，就是在讲第三节，知道吗？啊，当一个人能够领会啊上帝的话，当一个人能够听上帝的话，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什么，一个冒失的。不再是一个在当中结巴的，不再是一个愚顽的，不再是一个吝啬的，知道吗？这四节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他啊生命的光景，生命的光景啊。愚顽人啊，就是那个明明没有什么灵性的人，还自以为高明，对不对？啊，就是愚顽人啊。至于那么吝啬人也是一样啊，吝啬人啊，不会自以为大方，对不对？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啊，解释前面的话，前面的话。所以当上帝讲，耶稣讲到说，你们这一批啊人就是怎样，这个用嘴唇尊敬我，心切什么，远离我，是不是？所以从外貌看，哎，他们很敬虔，对不对？可是真正却是不敬虔的，哦，两个是不一致的。但是呢，当一个人啊，被开启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一致，哦。所以第六节，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哦，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华人讲公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切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啊，愚顽人跟吝啬的人，其实都是在讲到那些啊带领者啊，就是主耶稣后来在福音书的时候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啊，瞎子给瞎子什么领路，对不对？哦，就是他们其实是愚顽人，哦，那么他们想做心里想的是罪孽，惯行是亵渎的事，那么说错谬的话，对不对？反而认不出耶稣来，是不是？那么人饥饿的人想口渴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给人属灵的供应，哦，属灵的供应。那么他们在当中用他们的恶魔啊，用他们的权势啊，去毁灭人，去欺压人，哦，所以呢，啊，这些人啊，这些都是在讲那些带领的。那么真正高贵的人，应当是高明人谋高明的事，高明的事也必永存。耶稣用这个比喻说过。记不记得 啊，这个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是笑他吗？哦，我们向你挤哀啊，你也不爱哭，对不对？啊，我们向你怎么样，你也不跳舞，有没有？哦，耶稣不是，他们不是这样一直在讲耶稣吗？就是他们在当中啊，不断的在当中啊，我们向你吹笛啊，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啊啊，他说第十六节，耶稣讲，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我又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哦，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挤爱不捶胸。哦，那么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被鬼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又说他是贪食好酒，对不对？哦，这样做你们也批评，那样做你们也怎样批评。但耶稣讲第八下面来，但智慧之子总以什么智慧为事。哦，所以这边的写作方式也是一样，知道吗？哦，所以愚顽人吝啬人，哦，总是在当中讲到那些带领的人，讲到那些带领的人啊，他们自以为是，可是呢他们用自己的意识啊啊，总是批评啊，这样往右边去他也批评，往左边去他也怎样批评。哦，但是高明人却谋高明的事，哦，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所以这个这样的这些事情在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啊，其实都是出现的事，哦，出现的事。所以三十二章一到八节呢，就讲到那带领者，真正的带领者是公义公平的义的掌权者，是让人得着安稳，得着恢复，得着安息的。但是呢啊，那些不是真正可以带领人的，反而让人在当中啊更加的穷乏，更加的穷困啊，更加的在当中得不着。哦，啊，所以真正的义的那一个义的王来，他却可以开启人的心啊，开启人的心，开启人的眼，开启人的耳，哦，让人可以真的去得着，哦，得着。好，所以这是一到八节啊，讲到有一王来啊所带来的。九到十四节呢，九到十四节就是对那些在当中这一个啊无所谓的百姓，或者是在当中啊自以为安全的百姓，或者在当中啊这个无关紧要的百姓，啊，无关紧要就是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记得妇女跟女子就是讲百姓，啊，百姓这是先知的用语，就是百姓。这个在耶稣的时代就是那一些百姓啊，一下子偏耶稣，一下子偏法利赛人，对不对？哦，一下子耶稣进城就欢呼，一下子又说要钉他十字架，是不知道吧？哦，这个就是用安逸跟无虑，安逸跟无虑就是这个，就是从外看来就是他们就是什么，就是在当中啊，觉得这个啊，好像这些事他们只是看看说说听听，哦，看看说说听听，在当中不会去有更深的，没有深思，没有深思，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所以对，所以从圣经讲就是没有智慧，因为智慧人会去思想结局是什么，哦，会去思想结局是什么，哦，那么所以第九节就说啊，这些啊，在当中安逸无虑，哦，在当中啊，不会去思想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将来会如何的，百姓们就听我的话，哦，他说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骚扰就是破坏，哦，你们不要以为现在没事，现在没事，对不对？哦，再过一年多，因为不是很短的很长的时间，你们就必被破坏，哦，必被破坏，你们就没有葡萄可摘，没有庄稼可收。好，这骚扰讲的这个，好，就是被破坏的。你本来觉得没关系啊，每天日子就这样过啊，可是呢，在不久的时候， 你就看见没有葡萄可收了，没有果子庄稼可收了。所以十一节，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力的女子啊要受骚扰。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战惊，这个骚扰不是那么简单哦，那个是一个战乱，知道吗？而且是战败，战败，因为要被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这个是被掳，知道吗？哦，这个是被掳。这个骚扰不是普通的骚扰哦，这个是整个国家战败被掳，战败被掳，所以这个破坏极大。哦，然后呢，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就是说这些百姓被掳去了。本来是你的葡萄园，本来是你的禾稼，现在你都不是你的，都被敌人拿走了。所以呢，这一切都变成一个苦难，经济极离在百姓地上，欢乐城中，快乐房屋，所以一切的欢乐都没了，一切的收成都没有了，宫殿被撇弃，城被离弃，山冈望楼成为洞穴，成为野鹿所喜悦为羊群的草场，就是百姓都被掳走了，都被掳走了，一切都荒凉了，好，一切都荒凉了。好，所以九到十四节讲的，好，前面是讲这些首领们啊，首领们要知道啊，一个公义的王来啊，不是一个啊说说听听就好，不是说说听听就好，要能够在当中啊极其的去思想，对不对？耶稣不是有为耶路撒冷哀哭吗？是不是？记不记得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应当为自己哭，对不对？因为呢，上帝眷顾你们的日子你们不听，是不是？你们不听，那等到灾难来了，那你们 就难过了。所以这些话后来都在福音书的时候，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都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显示出来，很清楚的显示出来，因为人在蒙眷顾的日子，人却怎样？人却不在当中，人却不在当中啊，去思想上帝眷顾的日子，不去思想上帝眷顾人的日子，那么呢啊，这个就是耶稣在当中讲的。那么呢啊，上帝愿意给他们恩典的时候，那么他们在当中啊不能够去抓住那一个恩典。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应当为什么？为自己哭，为自己哭。因为啊这个啊上帝啊要给恩典的时候啊，你们却在当中啊不去思想上帝给恩典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再来就是十五节又一个转捩点，本来百姓是这样子啊，要不就在当中啊，这些带领的人啊整个啊坏掉了啊，那百姓觉得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但是到最后灾难临到了，那怎么办？所以第十五节，到圣灵从上浇灌的时候，那么旷野就变为回田，回田看如树林。那么意思这里就讲到啊，那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什么？回田。公平在旷野，公义在回田。那么这里是讲到两组，一组是原来是旷野就变成回田，一组是原来是回田就变成什么？树林，变成树林。那么旷野变成回田，里面有公义跟公平，那回田变成树林，那就要怎样？第十九节，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毁。看到没？树林跟城放在一起，所以有两组。好，我再讲一次。他说圣灵从上浇灌的时候，旷野变回田，回田看如树林，就原来是旷野，现在变成回田了， 原来是回田就变成什么树林，那么原来是旷野变成回田，这一组有公义跟公平、哦、公平，那么原来是回田变成树林的将被冰雹怎样打倒，曾被前南拆平。好，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到啊，这一节就是讲到五旬节之后，知道吗？以色列人本来是回田，知道吗？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啊、哦。然后呢，他们啊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变成什么？变成树林，知道吗？树林将来怎样？要降冰雹，冰雹是上帝从天上，不是打冰雹打下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那么前南拆平，这是讲到上帝的审判的作为，哦、审判的作为、哦、那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本来是无知的小民，对不对？就变成啊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啊，蒙神所召的。所以圣灵浇灌，从人看是旷野，就变成回田，回田就是上帝眷顾的，哦、在当中享受领受丰收的。所以公平公义就在当中，那公平公义就是那个第一节讲的一个王凭公义行政，借公平掌权，所以他的整个得着的果效是平安，得小的效验是平稳，直到什么？永远，直到永远。所以这样这些人就是第十八节上帝的百姓，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就是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所以这里讲两组，这样了解哈，两组。所以三十二章的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耶稣来的时候发生，耶稣来的时候发生。上帝应许说看哪、啊、就让他们要知道几幕要看，将来有一个王要来，他凭公义公平治理他的国，那么这个凭公义公平治理他的国，所以依靠他的就能够得安息，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在当中认识真理。但是呢，很可惜的，他会碰到有一群愚顽人吝啬人，他们总是拒绝，总在拒绝，但是呢啊，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哦、那么呢百姓自己要去思想，如果还是安逸无虑，总是说说听听，不去看上帝的作为，对不对？耶稣有指责他们哦，他不是指责吗？他说加百农啊，你有祸的，不大哎什么啊，这个啊，指责他们有祸的，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些神迹行在所多玛，他们还可以存到什么今日，对不对？伯赛大你有祸的，对不对？如果这些神迹行在啊尼尼微，对不对、哦、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就是耶稣做的事，他们就是说说听听看看就过去了，这是很危险的事，很危险的事，对不对、哦、因为他们不以为意，不以为意，对不对？那最后十五节我们看圣灵来了以后，教会开始就不一样了，原来是以色列的百姓，那么现在啊回田变成树林，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一个以公义公平来做王的那一位，但是那愿意被得着圣灵浇灌的，他们却能够有平安，有平稳，可以知道永远在当中安歇啊，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所以三十二章啊，就是一个典型的啊，弥赛亚来的一个预言，知道吗？啊、哦，好，所以三十一章啊，我们再看三十二章，要再看三十三章的时候啊，又回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是讲到当时这一个啊，亚述很强盛。那么呢，他们本来啊，这一个啊，臣服于亚述，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亚述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呢，他们就去找埃及帮助，对不对？这是三十一章我们看见的， 在当时他们就去找埃及帮助。那三十一章先知以赛亚一直责备他们、哦、要依靠神，不要自己去找帮助，要依靠神，不要自己去找帮助，对不对、哦、那么从这一段话就马上跳到、啊、继续讲、哦、百姓一直不肯依靠神，但是将来有一个盼望，就有一个王要来成为盼望，对不对？有一个真实以公平公义掌权的王要来成为将来的盼望，但是呢，百姓一直在当中啊，都是不知道悔改，不知道转向神。好，所以这就是三十二章要讲的啊啊！虽然百姓不断的悖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啊，将来仍然有一个王要来，将来仍然有圣灵的浇灌要下来。那么三十三章呢，我们刚才所读的三十三章又回到三十一章，又回到三十一章，重新再回到三十一章，就跟三十一章又一样，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所以这一节讲的就是亚述，亚述，因为第三十一章讲到亚述将要啊将要被挪去，将要被挪去啊。第三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说，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必倒在刀下，啊，那么呢，他的磐石必被鹰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因为有火啊从西安出来。所以这里三十三章第一节就讲亚述，亚述，亚述是毁灭人的，但是却又行事诡诈，就是说毁灭人的代表他很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亚述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毁灭列国，所以称他是毁灭人的。你有力量毁灭别人，难道你就没有别人就没有力量毁灭你吗？再来，他行事诡诈，就是他用欺骗的手段。什么叫欺骗的手段？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一打过来，啊，占领了啊大部分的城邑，大部分的城给他占了，啊，给他占了。所以西西家王呢，就怎样，就拿了金银啊财宝去跟他求和，知道吗？所以他就同意他的求和，把财宝收了，可是收了以后他不退兵，收了以后他不退兵，反而怎样，反而继续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由南国西西家王原来指望说，我拿金银财宝给你，对不对？我跟你求和，那你就应当怎样退兵了，可是没有。亚述一方面接受西西家的赎金啊，赎金，一方面又继续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才称他是以行事诡诈。所以你行事诡诈，将来有一天别人也以诡诈待你。所以第二节就是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就是这时候先知就祷告了，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希望，人如果人不依靠神，对不对？然后这些首领们啊，又跑到埃及去讨救兵也没用，是不是？然后埃及讨救兵也没用，然后呢想办法跟亚述求和，给了这些金银财宝，那人家财宝也收了，兵还是不退，继续打，那怎么办？两边都讨不到好处，对不对？所以他就祷告了，他说，上帝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就我们等候你的作为，我们一早起来就向你祷告，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那么呢，先狼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被掳的必被炼尽， 好像马蚱吃进禾架，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哦，那么呢，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喜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必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把这个先知在求一个王，知道吗？前面不是讲吗？必有一王来秉着公义公平，对不对？所以先知在这里就觉得他就是要跟上帝求这样的一个情境，知道吧？求一个真的可以把以色列人带进去安稳的王，毕竟是按着安稳的王。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求上帝施恩于我们，拯救我们。那么呢，你一兴起，那么呢，这些众民奔逃，列国四散。众民跟列国讲的就是那些来围打耶路撒冷的。因为亚述是一个联军，就他也从大河流域那边过来，沿路把这些小国都怎样吞灭了，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大的军队继续打。所以众民奔逃，列国四散。那么他们好像那个他们好像马蚱吃进禾就他们的遭遇好像马蚱来吃进他们的禾架，人就在当中蹦蹦跳。所以第五节说，如耶和华你要被尊崇，你要居在高处，你要以公平公义充满喜安。那么这个王来，他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智慧跟知识，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先知的一个祷告，他所祈求的就是有一个那一个上帝所应允的那一个公义公平在锡安山做王的那一位，然后他可以来兴起他的国使他的百姓能够得着安稳，得着丰盛的救恩，那么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二到六节二到六节是在当中的一个等候的盼望先知的一个祷告。好，那么七到十二节就讲到这一个这个整个遭受到上帝的审判，看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通通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被耶藐视诚意不顾人民。这个是讲到就回到前面讲的就是这一个他们的豪杰跟求和的使臣。豪杰指的就是那一些当时在当中强烈的聚集起来的要还亚述的这些各国，知道吧？就是犹大南国他不敢一个国家还亚述，知道吗？他一定联合什么？联合周边的一些愿意一起拉拢埃及的小国，一起拉拢埃及的小国。所以这些起来反叛亚述，然后这些各国的这些首领，对不对？讲的是这些人，他们在外头哀嚎，为什么？因为埃及帮不了他们，对不对？然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为什么？因为亚述怎样？亚述被约。然后第八节，大陆荒凉，行人止息，就是当战争来了，临到了，人都怎样？跑得光光的。那么敌人被耶藐视诚意，诚意就是一般讲，诚意就是他们藐视他们的证言，证就是那个他们不是签约要宣誓吗？违背他们的誓言，知道吧？违背他们的誓言。藐视诚意的意思就是违背他们的誓言，违背誓言，不顾这些百姓，违背他们的誓言，不顾百姓。所以第九节他就形容整个全地悲哀衰残， 那么呢，利巴嫩羞愧干枯，沙伦像旷野，巴山加密啊凋残啊，这个是形容词，知道吗？啊，形容说黎巴嫩本来是很清脆的这些山岭，很清脆的山岭，跟啊跟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岭不一样啊。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岭都是比较什么？
光秃秃。
光秃，比较光秃。那黎巴嫩呢？因为有水汽，所以它有一些树林啊，看起来是比较茂盛。他说茂盛的就变成干枯了。啊，羞愧干枯。沙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知道吗？美丽的山谷现在变成什么？光秃秃的旷野。好，巴山跟加密，巴山是一个肥沃的草原。好，巴山肥沃的草原啊，然后加密的意思呢，就是像一个它在当中啊，里面这个像花园一样，花草啊，花草非常茂盛。他说全部凋残了，肥沃的草原或者啊像花园一样的啊加密都衰残了。所以第九节就是讲到原来的丰盛，原来的啊一切的美好全部怎样没了，有没有？好，所以第十节上帝就回应了，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康比，要生的是碎秸，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又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所以上帝说他要起来攻击这些跟亚述在一起的，攻击这些跟亚述在一起的。那么他们像碎秸，像康比，所以只要用火一烧就全部的什么烧毁，哦，那么呢啊，他们像那些已烧的石灰啊，石灰就是以前的人就把它用强烈的火去烧，知道吧？啊，把那个杂质都烧掉，只剩下那个啊碳酸钙，哦，啊，知道吗？啊，像荆棘中被火焚烧剩下的，意思就是上帝用强烈的火啊去烧他们，烧他们，但是他们是碎秸，是糠秕。所以一烧就烧了什么干干净净的。所以第一节到十二节啊，就讲到那么将来啊，亚述会同样的遭受到啊上帝的审判，他行诡诈，他毁灭人，将来他也会啊得到他上帝在他身上的审判。好，然后第七节啊，那些人在当中啊，你们找不到出路，你们想还亚述没有用，想去求和也没有用啊，整个在当中都衰残了，整个所有的一切都荒凉了，对不对啊？所以靠人是找不到路的，只有什么耶和华自己兴起，神自己兴起拯救，神自己实行审判，才会使得这些啊这些 列国的势力全然被烧毁。那中间讲的这一段就是先知在当中的一个祷告，求上帝施恩于我们啊，拯救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啊蒙神的拯救，可以在当中蒙神的兴起，上帝对列国列邦施行审判，啊，那么以那一个公义的王可以在我们当中啊，那百姓知道怎样敬畏神。所以这世代当中第一节到十二节讲的是对以色列讲的，希望以色列民啊，在这个亚述的强大的攻击底下，他们仍然对神存了一个盼望，知道吧？哦，所以三十二章开始就讲到一个公义的王要来，就是希望百姓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仍然对上帝存了一个盼望啊，有一个公义公平的王要来，将来圣灵要浇灌，带给他们有那一个啊公平啊，那个叫做什么？叫个平安安稳，啊，可以到永远的。啊，所以第六节三十三第一节，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 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好，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对以色列人讲的。好，那么对以色列人讲完以后，十三节啊，这是一个开始讲到特别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境，是对远方的人，也对近处的人。对远方的人讲，也对近处的人讲，所以他就是一个不是只对以色列民讲，知道吗？不是只对以色列民讲，就是对，其实意思就对所有人，因为对远方的人，第十三节，远方的人当听，近处的人当承认，对不对？所以不管远的，不管近的，所以这是第一次，十三节开始，这是在当中第一个，本来前面只是针对犹太人的一个宣告，这边开始对一个是万民的宣告，知道吗？这边是先对万民的一个宣告，万民的宣告，你们远方的人当听，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对不对？然后三十四章第一节，列国近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也是像什么？像万国宣告，对不对？所以三十三章十三节是第一次啊，向万国宣告；三十四章第一节是第二次向万民宣告，知道吗？向万民宣告。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次向万民的宣告，万民的宣告。好，停一下下，记得，这两个不太一样，对不对？前面是对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百姓讲的，这边是对万民的宣告。他说十三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的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啊。这个就讲说，不管远的近的，万民都要来看上帝的作为。然后这样呢，西安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都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所以这里就讲到为什么要听，因为吞灭的火跟永火讲的是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本来讲的是对亚述的审判，对那些啊跟随亚述列国的审判，从对亚述的审判，对随从亚述列国的审判，就是移到啊延伸到对将来为万民的审判，为万民的审判。所以谁有办法跟吞灭的火跟永火，就是上帝审判的火在一起，所以人都应当惧怕，西安的罪人要惧怕，不敬虔的人也要惧怕。那么呢，十五节，那么十五节就讲到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邪恶事的。好，这里用讲啊，行事公义，那么呢，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那么呢，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所以他用这几个来讲到，一个人啊，在当中的一个公平跟公义，知道吗？然后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好啊，高处啊，宝藏、粮、水，这个就是他讲到他的生命会被放在一个安稳的位置。十六节，生命被放在一个高处，一个磐石的坚垒，非常安稳的地方，粮跟水就他生命的供应啊，不缺乏，不缺乏。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啊？那么呢，就是讲到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不受贿赂、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就是那些 愿意在当中啊，以罪把跟罪分别出来的人，与那些罪分别出来的人，这些罪主要的就是啊不公平啊不公义的罪，啊不公平不公义的罪。好，十七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所以啊，这里就继续的讲啊，那么一个愿意在当中啊对神的火惧怕的人啊，愿意在当中惧怕的人，愿意在当中因着面对上帝将来审判而保守自己的人，他们一定可以看见王的荣美，一定可以看见那一个将来的一个宽阔的辽阔之地，就不再是一个狭窄的啊，是在一个安稳的地。那么你的心会思想，会问说以前的那些逼迫我们的在哪里。好，祭树木的，凭供银的，属树楼的，这三个都讲同一个，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知道吗？有权有势的祭树木，谁来祭树木？谁来点树木？就是当你去缴纳税的时候，对不对？以前人不是缴纳税嘛，对不对？啊，你收成的时候，那么那些啊那些主人去看你，你做了多少，对不对？好、哦，那么凭供银，好、哦，就是在那边跟你收取的，点数楼的，其实这些都是讲那些有权有势的。那有权有势的在哪里？或者那些欺压你们的在哪里？十九节，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这里就讲到当时的亚述来的人，知道吗？因为他们是从远地来的，以色列人听不懂，以色列人听不懂。那么二十节，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就是你会永远的安稳。用这些来表明，你会看到啊，上帝的城，你会看到上帝的城，百姓居住在那里，是一个和平的城，是一个安静的，是一个永远稳妥在那里的。因为在那里，二十一节，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啊，宽阔之地，啊，江河宽阔之地，讲的是什么？就是战争止息的意思。战争止息，他说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没有威武的船。然后啊，二十三节，绳索松开，不能摘尾杆，也不能扬起帆来，橹物都被昏了。意思就是，记得这就是讲战船，知道吧？战船，没有这些战争的影子在那里，战争影子在那里。虽然有很多水，但是却没有船，意思用这个来形容，没有那个敌人的影子，知道吗？所以他讲，就是讲到这个江河宽阔，你可以在当中啊平静安稳的度日子啊，没有摇橹啊荡桨的，没有威武的船过来的。为什么？因为神是那个审判的，神是为我们设律法，神是为我们的王，是拯救我们。又回到前面讲，有一王凭着公平公义治理，他来施行拯救。所以绳索松开了，不能沾稳桅杆，不能扬起帆。那么原来啊，软弱的得胜了，瘸腿的啊，可以昏乳物，软弱的得胜，对不对？然后城内的居民啊，不说我病了，因为最多得什么？赦免了。所以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呢，这当中也是一个福音性的宣告，知道吗？福音性的宣告，因为他是对远方、对近处、对所有的人讲啊，要去思想那个永吞灭的火，那个永火，那个吞灭的火，那个永火，人要去思想 啊，将来要面对的审判。那么所以呢，啊，要怎么样？要能够在当中，要能够在当中，那么怎么样把自己从那一个罪恶当中分别出来？那么能够啊成为那一个王的子民，然后可以在当中得平静、得安稳，啊，能够在圣山、圣城当中啊得着平静安稳，能够在当中啊罪得赦免。其实这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境，因为前面都没有讲到罪得赦免这件事情，但是在这边特别讲罪得什么赦免了，罪得赦免，也就是说上帝不再因人的罪愤怒追讨人。好，所以我们啊，这是一个33章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哈。本来是讲到亚述的逼迫底下，百姓们在当中啊不敬畏神，不以神为依靠，那么想去找埃及帮，对不对？哦，从这里开始衍生说啊，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公平公义依靠神的国，然后带出来上帝将来的拯救是设立一个义的王来当中掌权，然后圣灵的浇灌带来了一个新的国度，然后再来又回到这一个啊世上的人，世上的人啊，就你要不就在亚述的跟列国的欺压之下，要不是就是亚述跟列国中的一名，对不对？那这些都一样，他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永火，上帝的永火。所以在当中总是要去思想上帝的救恩，才是使我们能够从上帝的永火当中出来的。所以在当中上帝的救恩就是让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磐石。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耶稣讲的，凡拿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可以一个真正的一个保障，真正的一个避难所，真正的一个安稳，真正的平安，就是回到耶稣那里，到耶稣那里。所以在这个里面的人，他就说我的罪都得什么赦免。所以用这里呢，啊，你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在讲这些的时候，啊，他不是只是把百姓的一个眼光总是一直放在说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不是只放在现在怎么办，因为人通常会放的思想是现在怎么办，亚述来的怎么办，啊，战败了怎么办，战争临到了怎么办，对不对？啊，国家灭亡了怎么办？人思想的是当下能够思想的情境，但是我们属神的人要更去思想，那么怎么样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或者我们基督徒当思想，啊，怎么样啊使得基督在我们这一个生命中作王，这才是我们当思想的。那这个也要记得，33章13节开始，这是一个开始的一个普世性对世人的一个宣告。那我们下次就讲34章，啊，继续讲这个宣告，宣告。好，我停一下，这样32、33章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那个23节用那个瘸腿的把略物裹去，感觉上好像是，好像是说瘸腿的，他的意思说别瘸腿的都有力量
了，就是瘸腿的都能得胜，得胜。昏乳物的意思就是得胜了，那瘸腿就是用来形容软弱的，软弱的都可以得胜。
以赛亚书那篇幅这么大，那就是说是以赛亚反复不断的一直在宣告他的预言，可是呢事后才验证，在当时的时候没人听得进去，是这样。
他的预言有些当下有应验的， 有些有应验，但是他知道应验那些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改变不大。我们会看到后面会看到当下有应验的，他不是都没有应验，是有些应验，有些还没有应验。
比如他的预言就说这个展期是蛮长的时间，
他的预言哦，从那时候一直到启示主耶稣再来，不是第一次来哦，连第二次来他就预言。好，
这个时空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的时空，现在跟以前差别很大。当他们还不信主的时候，他们现在还不认基督的时候，真的很好奇他们怎么解释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整个政治环境，在中东政治环境又跟以前分别的很清楚，就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就是势不两立，然后就是那你圣经的就是你就可以讲。那现在他们开始一些求和啊什么的，就是一些和平的一些工作的时候，那怎么样去解释圣经上说的那种周边的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这种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样去，有点难以看。因为当埃及在沙达特跟以色列人签和平条约的时候，感觉上好像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在诗篇跟以赛亚书上面所写的话里面做思想我们借着以赛亚书把我们的眼光从世界现在短暂的一个情境能够看到那一个将来国度的盼望，也能够看见你在当中的信实。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可以在先进的世代那仰望那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也仰望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也让我们从当中知道你所喜悦的，让我们也在当中将心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